新年快乐！
新年快乐！
我今年第一次来，那么农历新年也到了，时间过得好快，对不对？眨眼又一年，眨眼又一年。刚才念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带回来看看，今天跟你分享啊刚才的经文。那么钟牧师的老调重弹，很多东西我以前跟你们谈过的，在年初我们再来彼此的提醒，一次为了教会，第二次为了你自己的。Okay, 教会在今年的方向里面，教会今年在事工里面，教会进入新的一年，我们怎么过这一年？那你自己在新的一年里面怎么样做一个上帝的门徒，来跟随耶稣基督？在刚才念的经文《生命记》第十一章，如果我们看第十一节。你们要过去的为业的那地，我把这个地呢转换作我们进入的新的一年，你们进入新的一年里面，2020年，在这一年里面，在这十年里面，我们进入这个新的时代里面，我们怎么样面对前面的日子？那么呢，在第八节他一个要求，我做基督徒常常认为做基督徒来到教会读圣经等等，上帝总是向我们要求，上帝总是好像一个大洞填不满的，总是一直要向我们要求了。这里又来了，他说第八节，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。所以有人认为在这一个基督徒呢，就是守诫命，守诫命可以做这个，不可以做那个，好像在一种的宗教的限制底下，要做这个，要做那个，不可以做这个，不可以做那个。所以今年又怎么样？要做一个好基督徒，又怎么样？又要守这个，守那一个，好像在一种的宗教的约束里面。那这里呢，就是说，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些诫命，使你们胆壮，能以进入你们要得的那一地。所以进入新的一年，好像说我们又有好多东西要守，哎，但是呢，这句话第八节里面的一开始就说，所以，如果他说所以，也就是说他的前面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，他让我们去守这些的诫命。为什么呢？原因在那里呢？前面他讲过了，所以我们要守。那前面的第七节，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。哦，为什么我们要守诫命？为什么我们要守这些，做这一些？因为前面我们看见了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。旧约里面我在说，恩典在律法之先，上帝向我们要求的前面已经有了恩典，有了好处，有了恩典，上帝赐福给我们，然后他才说你们要做这个，你们要做那一个，你要守这个，你要守那一个。所以旧约里面你会看到，常常上帝向他的子民要求的时候，他都是以恩典在前面。那这也尤其我常提出那个律法，那个十诫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，他的第二节说你要这样，你不可以这样，十诫。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二十章的第一节，耶和华说，我是你的神，把你从埃及带出来的。所以呢，那个的律法的判布的时候，他是先有恩典，他的恩典是说我把你从埃及带出来，所以呢你要守诫命。那这里呢也是一样啦，第七节那边说，唯有你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，他要我们今年守这个守那个，要我们守这个诫命，原因是他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给我们行了大事，在过去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行了许多的大事，一切的大事。 旧约里面，如果你小心念的话，整本旧约里面，他常常提到上帝要求的时候，他总是前面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。先知们，大先知也好，小先知也好，他通常判布那个命令的时候，要求的时候，他都说这是耶和华你的神所说的。所以耶和华你的神这里表明那一位是恩典给我们的爱我们的上帝。所以为什么要守诫命？因为唯有你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。所以我们进入新的一年里面，第八节，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。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志愿啊？什么东西？我们每一年都是这样做的。但是呢，他这里说，所以你们要守今日所吩咐的诫命，使你们胆壮，能以进去的你所要得的地。今年进入新的一年，2020年，这里说你要得这一个地。今年你要得福在上帝的面前。今年这里说你要胆壮才能够进去。我们很多时候强调信心，对不对？进入新的一年里面，我们需要有信心。我们过上帝的面前的生活，我们需要有信心。但是同时他这里说你要胆壮，那么有信心就有胆壮，因此呢，所以进入新的一年里面，不单单要提到有信心，而求上帝给我们有信心，也给我们有胆量进到新的一年里面去。那有胆壮进入新的一年，第九节他就说，并使你们的日子，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我们的后裔上得以长久，那是流奶与蜜的地。好了，第十二节，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，从岁首到年终，耶和华你神眼目时常看顾那地。这里上帝给我们诫命之后，他还给我们一个应许了，他说这是上帝从岁首到年终，上帝常常眷顾的。所以放心，我们进入新的一年，新的环境，新的年日，在这些新的一年里面，新的应许地里面，我们相信我们前面的日子有耶和华神他的眼目看着我们，也看着这个地。所以今年有什么东西我们有一点担心进入新的一年怎么样的吗？放心啦，放心，上帝的眼睛从岁首到年终他看着我们。好，我们常常说关关难过干个关关过，是不是啊？年年难过都是年年过啦。所以新的一年放心，上帝的眼睛看着我们，我们过数算他过去的恩典，我们知道他看顾我们。我们用信心来看前面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的信实还在。我们喜欢唱那首诗歌，你信实广大，对不对？这首诗歌给我们看到上帝在过去的年日里面这样看顾我们。新的一年难道他放弃我们吗？应该不会。年纪比较大的，好像我这样的，年纪比较大一点的，你回头看的时候，我今年69了，差不多要70了，还有几个月就70了。70个年头，年年就是上帝看顾我们，对不对？那过去有没有好过的日子？多得不得了。过去有没有难过的日子？也非常多。但是上帝从岁首到年终还是一样看，自从我出世到现在，上帝都看顾。所以我们年纪比较大，回去思想我们的一生的时候，上帝看顾我差不多70年了，难道今年他放弃我吗？不会，放心吧。然后呢，13节他就说，你们留意听从今日所吩咐的诫命。他说既然带领你这么久了，我的恩典够你用这么久了，那今年呢你要做什么呢？今年你的志向应该是怎么样呢？他说留意听我今日吩咐你的。这里不是说我向你提议，上帝说我给你提议做这些东西好不好？ No， 他说吩咐你的。吩咐你什么？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尽心尽性侍奉他。这里可以说，首先对教会来说，整个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这里说你们要尽心尽性侍奉他。第一要爱神爱他， 怎么样表露我们对他的爱呢？尽心尽性侍奉他。尽心和尽性就整个人全心全意投入在他里面，不是单单在思想上面，也应该要有心整个人投在他的侍奉里面。那么呢，什么叫做尽心尽性来侍奉他呢？好像这个地方呢，上帝向我们要求好多的东西。上帝整天好像填不满的一个洞，很多东西向我们要求。那这一次在上帝的面前，他要我们全心全意的侍奉他的时候，他的要求是什么东西呢？在上帝的国度里面，通常他向我们要东西，他都是先给我们的，他先把恩典给了我们，然后才向我们要的。好，那我就先提一提我以前有没有跟你们谈过什么叫做奉献。回到教会来呢，我们总是想教会通常都向我们要奉献，教会第一要人数多，所以常常叫我来，鼓励我来，因为教会要人数多。第二，教会需要钱，所以常常鼓励我奉献。教会是不是这样的？ OK， 那我们来看了第十章，生命记第十章十四节，怎么叫做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。在第十章十四节里面，十章第十四节就是刚才他说的，我要你尽心尽性来侍奉我之前，这里也有一句的话，十章十四节他说，看啊，这句话我常常提醒的，看啊，天和天上的天，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于耶和华你的神。好，我们回到教会来，我们说教会很穷，教会常常提醒我要奉献，教会要我的钱，上帝好像一个乞丐，他很穷的，所以呢，上帝常常要我奉献。 No， 这一句的话在第十章十四节他说，看了，如果你觉得上帝是很穷的，上帝常常有需要的，上帝是一个乞丐的，十四节看了，天和天上的天，他不单单指天了，天和天上的天等于说一切，从上面看一切，地和地上所有的整个的地都属于耶和华你的神，上帝拥有一切，包括你和我这条老命都属于耶和华的，我们身上的一切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我们地上的财产，还有不属于我们的都属于耶和华。那我问你，他有什么需要？如果他没有什么的需要，他什么都有，我们还给他什么？他为什么还向我要？这好像圣诞节，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最头痛的是什么？给礼物。小孩子买礼物给爸爸给父母，你给他什么？小孩子要买圣诞礼物给父母亲，他在想，第一他自己不很多，他父母什么都有，你买什么给他？所以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讲奉献的时候，金钱的奉献，我们不要以为上帝什么都没有，他很缺乏，所以常常牧师提醒我们，你要奉献啊，你要奉献啊，因为上帝要我的钱。每一次奉献的时候，以后啊，每一次奉献你都想到这句话，生命记第十章十四节，看啊，天和天上的天，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。如果这样，他为什么要我的？父母亲接受孩子的礼物，圣诞节的时候，他是以什么的心态来接受？小孩子给父母亲的那个礼物的时候，他会说，哎，这么少，我什么都有，算了，不要了，这么少， 不要了，我有了。有哪一个父母亲是这样做的？没有的，我想是没有。还是收过来，谢谢你，你真好，你真好。这个的向父母亲的奉献，是在于那个物质，还是在于那个感情呢？啊，在教会里面都少提奉献，对不对？那有一些的牧师就跟我说，牧师，你来我教会讲道的时候，你讲奉献吧。我说 no， 因为讲奉献是牧师的责任，不是我的责任。你堂的牧师讲要讲奉献，那但是呢，有时候我也大教会也讲奉献。那今天我跟你提一提，什么教会里面的奉献的主要的关键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我们不肯奉献？我们对奉献的观念错。刚才我说这个小孩子把那个礼物带给父母亲啊，这个礼物送给你，他会不会说我什么都有了，不需要你的？不会的。那做父母亲的就更加有一种的感受，做父母亲的。那我说有一个你会看到一件的情况，这个妈妈他拿一个饼干给这个小孩子，你要这个饼干吗？这个小孩子说好，我要，好高兴，把那个饼干拿过来了。OK， 通常父母亲就是这样，那饼干拿了过去了，啊，就是给妈妈一口好不好？嗯，给我一口好不好？我可以咬一口吗？这个小孩子拿着那个饼干，看着，哇，妈妈的口这么大。一口就完了，哇，怎么样？怎么搞？他在那里挣扎，对不对？哇，一口就完了，一口，嗯，他有两个反应，好了，冒险了，好了，看着你的口，张开口。另外一个的反应 ，no， 这是我的。我们向上帝的奉献有时候也是这样，上帝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我，你要奉献，好啦，你要奉献啦，牧师说你要奉献，那你啊，那哪做那一个？哎，那块饼干首先是谁给你的？上帝给你的，不是你的，不是你赚来的。 OK， 你所有的都属于耶和华，记得你有的一切都属于耶和华，本来是他的，他给你嘛，我说好，给你一个饼干，然后呢，他就说给我一口好不好？现在上帝跟你说，你奉献好不好？好了，你第一个挣扎就是说，你的口这么大，一口就完了。我一奉献，什么都完了。啊，这个做父母的会有什么的反应呢？如果这个小孩子说好，给你一口吧。这个父母亲会不会一口就把它吃掉？除非这个父母亲饿了三天，也不会这么做吧。除非他非常非常的饿，他也会说啊，不然谢谢你，你很乖，你自己吃吧。我们的上帝是不是很穷？是不是很饿？绝对不是。天和天上的天，地和地一切所有的都属于耶和华。然后他现在跟我说，我可以咬一口吗？他的心意是什么？这个父母亲的心意是什么？让我来试试你对我的感情。这个小孩子的手拿起来，好吧。这个父母亲说啊，你很乖，你自己吃吧，你非常的乖。还有呢，他可能从桌面上再拿多一个饼干，你这么乖，我再给你一个。我们在地上的数学，一减一等于零，地上的数学，我只有一个，你的口这么大，我给你一个，我完了，一减一等于零。属灵的教导，属灵的数学，一减一 等于二，因为爸爸妈妈在从桌子上面拿，对，你真乖，我再给你一个两个。本来你以为什么都完了，你一奉献什么都完了。上帝说你真乖，你爱我。这里上帝不是叫我们要全心爱他吗？你爱他，你就把你整个人包括你的金钱奉献给他，奉献给他的时候，他说你真乖，我再加一个给你，可能两个，一减一等于二。啊，这个小孩子他有两个反应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就知道好了，给你了。另外一个反应是 no。啊，你做父母亲的，你小孩子说 no， 把这个饼干收起来的时候，你什么反应？你会怎么样的思想？这个小孩子，这个饼干本来就是我买回来的，给你的，我买回来的。第一，我给你的，现在。你将这个东西成为你拥有的，是你的，而且不跟我分享，可你心里面就很不舒服了，可能会打骂，可能会怎么样，最主要是你非常的失望，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失望。这个小孩子养这么大，什么都给了他，现在连一个饼干都不给我咬一口，你可能会失望。那这整个的父母亲的整个的试验里面，其实他不是讲那个饼干的问题，他不是在乎于饼干，他是在乎于父母亲跟小孩子的关系。所以以后我们奉献的时候，不要看那个饼干，不要看那个金钱，其实是表现了我跟上帝的关系。我爱主吗？上帝爱我吗？那当然了，你不要试验上帝啊！陈牧师说我给你一个，你会给我两个的。那你存着那个心来奉献也就错了。OK， 但是你要记得，属灵的数学，一减一等于二。也可能三，所以呢，这里说天和天上的天，地和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属于耶和华。耶和华并不穷，耶和华什么都有，但是呢，他试验我们对他的心，是要我们的生命里面把我们的一切摆上给他。所以你要尽心尽性侍奉耶和华。不单单是讲金钱的奉献了，而是把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全人完全奉献给他。整个人完全奉献了，就在于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什么，我们都会背了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为上帝的慈悲劝你，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把整个人献上，当作活祭。所以我们他说尽心尽性来侍奉耶和华，就是把我们整个人，我们的感情，我们的生命完全献上给他。这样的人是把整个人完全的奉献，包括了他的金钱和他拥有所有的一切，他的时间等等。所以有时候我说啊，其实奉献是不是十亿奉献的，我不讲十亿奉献，我讲全人奉献的，180%的奉献的，不是十亿的，因为十亿就一点点，你给我100，我给你十，十亿的奉献。但是圣经里面你给我们的教导是完全奉献的。那我就说，这个奉献，有时候我们讲这个奉献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想到单单在金钱上面的奉献，其实不是，这个奉献是我们全人的奉献。一个基督徒他懂得全人的奉献的，不必谈金钱的奉献的。有牧师也这样的一个笑话的时候，那个弟兄姐妹们不会奉献的，是因为他没有全心奉献，对不对？那么以后呢，凡是洗礼的 凡是洗礼的弟兄姐妹，要包括他的荷包、他的银行户口，全部一起跟他洗礼。既然他是全部奉献了，他的户口、他的钱都奉献给上帝的。所以啊，有时候我们为奉献祷告，对不对？为奉献祷告啊，我有听过好多好多的为奉献祷告，怎么样为奉献祷告的啊？那以后不要批评主席为奉献祷告啊，应该怎么样祷告？上帝啊，谢谢你给我好多，现在我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你，你好好用啊，不好浪费哦。我很辛苦赚回来的，现在呢，我就把这个钱啊交托给你，叫牧师跟教会领袖们不要浪费，好好用，不要浪费，我辛苦赚回来的，是不是这样的祷告？十分之一奉献很伟大的咯，我有十亿的奉献很伟大咯。No， 在上帝的面前是全人的奉献，当作活祭那种的奉献的，所以那个金钱的奉献呢，表露了我们对上帝的尽心尽性去侍奉他那个的心。OK， 所以不单单是十亿的奉献的啦，那个奉献应该是说上帝。那还有呢，在一个敬拜的聚会里面，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遇到上帝。敬拜的时候，敬拜的高潮是在敬拜里面遇到上帝，然后我们把自己投降在上帝的面前，完全顺服于他，那是真正的敬拜。我们只在这里坐下来一个钟头，完了就回去了。散会的时候，如果我问你，你今天的敬拜有没有遇到上帝？你今天的敬拜有没有跟上帝面对面？如果没有的，就是在这里白白坐一个钟头而已。一个真正有心带着心灵来敬拜的人，在这个敬拜里面，他好像以赛亚那样，在异象当中，在敬拜当中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面。以赛亚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面的，他一定会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我完全顺服于你。所以一个真正敬拜，每一个礼拜天来到这里敬拜的人，在那个敬拜的最高潮，他应该是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面，然后他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完全奉献给你。一个全人完全奉献或祭侍奉的人，应该金钱的奉献没有问题。所以我说我也少讲奉献，因为呢，全人奉献这个奉献应该不是问题。所以啊，我们再来讲了，教会里面讲到金钱的奉献，我们常常有错误的观念，上帝穷，上帝要我的，教会穷，上帝要我，教会要我，教会需要人多，所以请我回来聚会，请我回来聚会又要我奉献，又要因为教会很穷。这个是地上的观念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，你要注意每次的奉献，你写支票的时候的那个奉献，你要说上帝，天和天上的天，地和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属于你，你还要我奉献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考验我对你尽心尽性爱你的那个心，我给你吧，虽然自己有点困难，我还是给你吧，那个口不要这么大，给你吧啊！上帝就会喜悦我们这样的奉献。保罗说奉献的时候，他说最好你们要求我给你们机会奉献。我在教会里面还没有遇到这个东西，还没有遇到这个东西。弟兄姐妹们要求牧师给我机会奉献吧，牧师给我机会奉献吧。这样的人，因为他看到上帝拥有一切，他仍然给我机会奉献的话，这是一个福气，这是一个祝福。所以你要抓紧这些的机会，在上帝的面前说，我谢谢你给我机会可以奉献。好，这是尽心尽心爱主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 我们全人的奉献。第十章十七节，十章十七节，十章十七节那个地方说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是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，至大的神，大有能力，大而可畏，不以貌取人，也不受毁容。首先第一，我们爱主的人一定把自己完全奉献，也有金钱的奉献。第二，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，除了把自己完全奉献，金钱的奉献之外，第二是我们不要忘记敬拜上帝，敬拜神。主日礼拜天记得要回来敬拜他。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上帝？是上帝，是教会人手不够，教会的人很少，所以邀请我回来是吗？不是为了教会，你回来聚会不是为了教会的。因为这个地方上帝要我们尽心尽心去侍奉他，要我们爱他。怎么样表露呢？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，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上帝是万神之神，他是万主之主，至大的神，大有能力。什么是敬拜聚会？敬拜聚会不是单单坐在这里听到唱三首诗歌，然后听到一个回应诗歌，然后一个祝福，最后回家了。这里乃是歌颂上帝，赞美他，高举他，敬拜他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所以 有人说，到底这里是一个崇拜聚会还是一个敬拜聚会？我很喜欢看到这里是说敬拜聚会，敬拜的诗歌。有人说崇拜 没问题了，不过我听过我的老师说，我不喜欢崇拜，因为崇拜好像对人的一种的崇拜。敬拜只有上帝值得我们敬拜，只有上帝接受人的敬拜，人没有那种的资格接受敬拜。所以呢，我们回来要记得在这里聚会，我们是敬拜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，至大的神，大有能力，而且大而可畏，不以貌取人。那么呢，我们要注意我们今年的崇拜的聚会了，敬拜的聚会了。在今年里面你常常回来，你要记得不是因为教会需要人多，乃是因为你认识了这一位伟大的神，至高的神，你要回来向他敬拜。不是单单一个的聚会，乃是你向他敬拜，高举赞美他。还有记得他过去的年日里面给你好多的好处了，所以你回来是敬拜这一位全能的神。不是到观音庙里面去那种迷信的拜，那种是花时间了，完全没有意义了。这一位才是真神，我们向他敬拜。因此敬拜的聚会里面呢，要记得我们唱的诗歌，我注意到你们唱的诗歌等等啊，都以上帝为主，以圣经为基础，以上帝为主。有一些的现代的诗歌我不喜欢的，就是以人为中心的，我孤单，我可怜，那类的东西啊。不是一个敬拜聚会不是以人为主，乃是以上帝为主。生命圣诗了，还有你们这些诗歌要记得要有圣经的基础，要有真理的基础，高举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。好，所以第一我们讲完全的奉献，金钱的奉献。第二我们讲我们今年要处理，我们好好的继续有一个很有意义的敬拜的聚会，因为他是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。然后呢，在第十九节，第十章十九节，生命记，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。教会一个基督徒不好太过自私，不好太过自私。他说这里吩咐我们说，你要怜爱寄居的，因为你曾经做过寄居的。那有人就用这句话，要记得好多的难民 refugee 啊，那么我们过着舒适的生活，我们怎么样去关心他们，爱他们，在行动上面去爱他们。那么这里呢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在社会上我们对他们有那种的关怀的事工之外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邻居，我们的朋友，他们的灵魂的问题，他们认识上帝吗？ 所以这里要记得，我们有奉献，我们有敬拜，我们要有传福音的工作，我们传福音的使命怎么样？新的一年里面，我们会不会有什么的方法，用什么的出什么的力量，我们带人来信主？因为我们以前也是寄居的，我们以前也是不认识上帝的，我们以前也是世里的，在罪里面流离失所的。现在我们得救了，我们不要忘记，在我们当中也有好多跟我们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一样的人。所以教会要有好的敬拜聚会，教会也应该要注意我们传福音的事工，上帝把我们摆在这里，这周围的人他们怎么样听到福音。第十章二十二节，十章二十二节，十章二十二节里面他说，你的列祖七十人下埃及，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么多。这里说以前你来的时候多少人？七十人，现在要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好了，我们这个教会多少年了？成立了多少年了？
从
你们一开始 在这里聚会，多少人？有没有七十人？十七人，
也是二十多人。
我们说他十七人吧，他那个时候出来是七十个人，以后好像天上的星这么大。教会不讲人数啊，教会讲质和量，对不对？不要跑偏激，不要跑到偏一边。哎呀，我们人数少少的，好多时候我们就说，我们奉主的名两三个人聚会，他必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自我安慰了。当然也对了，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吩咐就是说，从七十个人，在上帝的恩典底下，他会变成天上的星、地上的沙那么多。所以教会的人数也应该注意。Right? 那么这里所谓教会的人数的发展，我觉得是不单单是人多的问题，教会不单单是人多，乃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？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所以我们不单单要人数多，我们要门徒多，在主的面前学习的跟从主的门徒才是要紧。人多热闹热闹，如果他们也不认识上帝，也不会跟随上帝，那是花时间。我们要有门徒，所以教会里面的门训、门徒的训练非常的要紧。盼望我们一面带人信主，一面在主的面前有门徒的训练，教导上帝的话语，告诉他们怎么样遵从上帝的吩咐，在主的面前一起来长进。所以进入新的一年了，老调重弹，也就是说教会应该怎么样，新的一年里面有什么新的志向，新一年里面有什么新的计划，我们怎么样发展这个的教会，向什么方向来发展，应该发展什么。那我就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提醒了。第一个，刚才我讲的是什么？奉献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在这个教会里面，在金钱上面的奉献。今年我盼望能够财政上面，今天下午我们开会，我们会看见过去的财政怎么样。盼望今年我们大家都是一样，我们大家拿着那个饼干，望着妈妈的口张得这么大。啊，我们要奉献之前，望着那个奉献箱的口好大，望着上帝的口好大。上帝好像一个奇怪一个穷人这样，上帝啊。另外我们有时候跟上帝说，你给我多一点我才给你，你给我多一点我才给你，因为我们的那个数学是一减一等于零的，我们不足够这个信心，我们对主的爱心还不大够。所以第一点，今年我们每个个人都看今年要增加我的奉献，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，更重要的是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今年我要全人完全奉献给上帝，当作活祭为他来活。今年我要为主来活，全人奉献。我全人奉献的时候，我的金钱的奉献不是一个问题。所以上帝在考验我们对他的爱，我们跟他的那个关系，好像小孩子跟父母那里的关系。所以今年奉献要增加，敬拜的聚会要注意，我回来是敬拜上帝，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，敬拜他。敬拜的聚会要继续做得好，你们非常好，但是要继续做得好。回来的个人，回来的那个态度，不是单单一个聚会，乃是在上帝的面前去好好高举他，敬拜他，用诗歌，他的话语，读圣经等等，来这里敬拜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。我们要记得，在我们附近有好多像我们以前这样在埃及地做寄居的，怜悯他们。我们已经得救了，不是单单我们要得着，乃是他们也要得着这个福音。所以教会的福音工作要扩展，我们要努力把福音带给他们。最后十章十二二十二节，我们不单单人数要增加，门徒要增加，让人来到我们当中，不单单人多，乃是门徒会多，好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这么多。今年的教会我们进入新的地方了，上帝向我们要求的是什么？刚才我跟那个开始那个经文，上帝向我们要求的是什么？好像上帝向我们要很多，又要我们手立一点章，但是他说向我们要求的是我们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。所以那个地方不是物质的要求，上帝向我们要不是物质的要求，乃会让我们全心尽心尽性，我们全人奉献给他。新的一年，上帝说我以前这样带你过，今年一样从岁首到年终会带你过，上帝会继续赐福给我们。今年还是蒙恩的一年，但是在我们蒙恩领受上帝这么多的恩典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向他回报我们对他的爱和关系是怎么样。所以教会里面好多的要求，律例典章法律等等很多的要求，你看他们的时候，你要记得在法律之前有上帝的恩典，诫命之前上帝已经给我们看见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了好多的好事，很多的大能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我们又过一年，一直领受一直领受嘛，在新的一年里面应该感恩和完全奉献了。一起祷告。天父谢谢你，又进入新的一年，在你的恩典怜悯底下又进入一个新的地，我们知道你会看顾我们，像以前过去一样，叫我们不白白在那里领受，而是在你面前今年好好搞好我们对你的关系，爱你更多，因为爱我们无条件，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面，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领受的太多了，我们求你怜悯，在这一年里面我们更加的蒙恩，因为我们爱你更多，因为我们奉献更多，把生命完全投降在你面前给你使用。因着我们的在你面前全人的奉献，我们周围的人听到福音成为你的门徒，这个教会成为你喝用的器皿，在这里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。谢谢你，靠耶稣基督的名。